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When it comes to China, I want to be clear and consistent.
拜登总统连打演讲，美国寻求负责任管理美中竞争，将对侵略与恐吓予以回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访美，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扰台。
共军不断扰台，这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
王毅缺席连大，密会沙利文后转身飞奔莫斯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国际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首先是美国总统拜登9月19号在联大发表演讲，在谈到中国时，他说
I want to be clear and consistent.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so it does not tip into conflict. I've said we are for de-risking.Not decoupling with China.
我想明确和一贯的表示，我们寻求负责任的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以避免陷入冲突。我说过，我们支持去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脱钩。我们将对侵略和恐吓进行回击，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跃自由到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的道路规则。另一方面，在美中高层密集会晤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两国应该也必须和平共处。习近平最近在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以及参与中国抗战的飞虎队老兵时做出这一表示。中国官媒公布习近平这封复信内容之时，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密集的高层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了会晤。布林肯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与韩正举行的会晤开场白中说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that we have this opportunity.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在我们两国最近的高层接触的基础之上，我们有这次机会来确保我们保持沟通的畅通，并展示我们正在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威胁正在美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几位候选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星期一在华盛顿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
China is the greatest strategic and economic threat.
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和经济威胁，我们必须以美国的实力应对这种威胁。我们将和自由民主台湾站在一起，向台湾出售用于自卫的武器。同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北京网络间谍计划的庞大程度超越了所有主要竞争对手的总和。雷说，中国黑客的数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人员的至少50倍。台湾历时7年秘密建造的首艘潜艇下个月初将首次揭开神秘的面纱，在高雄港进行首次泊港测试，并将于明年交付台湾海军。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所有外国驻港总领馆发函，要求他们就聘用的香港本地雇员资料向香港政府进行申报。许多媒体认为，这是北京当局为强化国安法、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个新的动作。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10月将前往北京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这将是国际刑事法院因俄军强制将乌克兰儿童遣送俄罗斯而对普京发出通缉令之后，普京已知的首次出国访问计划。《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用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秦刚事件已经传达到省部级， 他的问题据称属于生活作风，这个说法在中共的语汇里通常意味着婚外恋。消息来源说，秦刚不只是有婚外恋，还与婚外恋女方在美国生下一个孩子。通报没有提到这名女子的名字，但应该就是流传已久的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傅小田。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访问美国，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扰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新北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在华盛顿表示，他反对中共解放军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的行为。他说，这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侯友宜并首度提出三 D 战略，就是以阻吓、对话和降低风险的方式来维护台湾、维护台海两岸稳定。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宁露的报道。
好的，志远。前一天下午抵达美国的侯友宜星期一9月1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多项拜会行程，这包括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以和平共创台湾愿景与印太未来的演说，与多名学者闭门会谈，访问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并且拜会美国国会议员。在拜会行程中，侯友宜首度解释他所提出的三 D 战略。
三 D 贺主对话降低冲突。那所谓的贺主，我们国家要不断的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强化国防军备。对话就是希望我们不断的透过两岸之间，从民间学者专家开始地位稳定的大家来交流互访，建构初步的一个信任。降低冲突就是不断的交流，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解。
侯友宜表示，美国是台湾长期坚定的盟友，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美国了解台湾将在民主深化上共同合作，同时期盼美国能在双边或者多边的自由贸易上以及印太经济架构等领域进一步协助台湾。与侯友宜进行闭门会谈的美国学者、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他的确充分了解台湾面临的挑战，以及不仅台湾还有美国和台湾都必须共同完成的事情。此外，与会学者、前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也认为，在这次直接接触中与侯友宜进行了非常详细和实质的讨论。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与侯友宜举行了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之后，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表示，很高兴和侯友宜市长进行了一场富有成果和深度的讨论。今年三月曾经随团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加西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侯友宜强化了许多已知信息。他说，我们必须确保建立有意义的阻吓能力，粉碎习主席试图吞并台湾的任何希望，避免发生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在侯友宜访问美国的行程之际，中共军机跨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日益频繁，这继续引发区域紧张局势。对此，侯友宜星期一上午在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
我反对共军不断扰台，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也呼吁中国大陆军机扰台的事件要停止，这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两岸的和平没有质疑。
侯友宜今年66岁，他出身警界，今年5月获得国民党征召参选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自参选以来，他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一直备受关注。他支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与自由民主制度，他的竞选纲领是反台独、反一国两制、捍卫中华民国。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和宁露的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访美，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扰台。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联合国大会罕见呈现的五常缺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本周五在纽约拉开帷幕，拜登总统出席发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出席，而是派国家副主席韩正参加本年度的联大一般性辩论。联合国大会开什么？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四国首脑缺席，呈现罕见的五常缺四，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
联合国大会呢基本上会成为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那么参加的一个聚会。那么这种聚会呢，不仅是对国际的那个秩序呢做出贡献，同时呢也是国与国交往了那么有一些外交的机会。但今年呢，我们看到了因为有各种原因呢，那么四大那个就是常任理事国缺席，还有包括像印度了那么也缺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呢有各种具体的原因，比如说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主题，那么是主要是气候那个发展那个可持续性发展。那么这对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那么现在在世界上的这个环保的过程中呢，应该说是目前是发展最快的污染国。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呢那个是不愿意听到就是目前呢所谓的要用气候的这些因素呢来那个限制他们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两个国家集体缺席了，他们是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另外呢，因为是主题，还有一个是俄乌战争。那么因为俄国反的入侵呢，看到上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呢就已经通过了谴责案，那么所以对普京来说，那么俄国的这个领导人是不愿意再继续听到这种谴责，所以他们缺席理解。在俄罗斯呢，那个普京总统呢，那么被那个国际就是刑事法，那么现在是那个发的就是那个攻击，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普京能够踏上美国的土地的话呢，那么美国是会那个尽义务了。尽管美国没有这个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但是美国呢可能会把它给递交给国际刑事法庭。那么另外对英国和法国两位国家领导，有英国刚登基的国王要到法国去访问，对这两国国家元首呢那么也都缺席。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次的那个凸显了，那么第一就是现在呢国际秩序呢变成一个非常不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呢面临的更分裂，他们为变成棘手的问题。当联合国越来越变成说由第三世界国家和全球南国家越来越重要的地方，那么而各大国无论是通过西方几国首脑会议，或者是22会议，或者是像我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或者金砖端合作组等等，那么就使得联合国这个它的地位呢这个受到了某些削弱。因为我就是。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泰国企业争相进驻缅甸将如何影响当地情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军事政变已经两年多，尽管军政府受到国际制裁，但据统计，中国和泰国的企业正在大举进驻当地。观察人士分析，缅甸军政府似乎大玩两面手法，一方面利用其地缘政治及便宜劳工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刻意释出放松政治管控的消息，力求减缓国际制裁的幅度。下面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
伯宏，听说缅甸军政府虽然目前仍然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但是呢，由于北京仍然维持与缅军的这个关系，中国企业正在当地扩张，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能否跟我们说明一下呢？伯宏。
好的，陆阳。那么呢，其实在这个中国企业对缅甸的投资方面呢，日经亚洲就指出，目前中国的联合外金还有这个云南能源投资呢，正在缅甸南部的伊洛瓦底区域呢新建一座斥资25亿美元的发电厂哦。那么此外呢，根据统计，目前在缅甸有300多家中国服装工厂，那么数量占当地所有服装工厂的一半以上。那么对此呢，观察家分析哦，中国其实在缅甸军事政变之前呢，就一直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来自中国的公司在当地仍占有一定的投资占比呢，其实并不让人意外。那么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缅军夺权之后呢，陆续撤离，那么中国公司呢，看似正加速填补这个缅甸经济的市场缺口。澳洲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Despite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the
尽管缅甸政变领导人侵犯人权，这却未对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和参与产生真正的影响，一些区域的商业运作仍照常进行，力度甚至在加大，填补因为西方投资者离开后留下的真空。陆阳。
那么听起来呢，中国企业在缅甸的这个投资力度似乎是正在加大。不过呢，除了中国，据说呢泰国公司也在抢攻缅甸的市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伯宏。
是的，陆阳。那么呢，事实上在泰国企业投资这个缅甸方面呢，像是泰国酿酒旗下的新加坡啤酒制造商新狮集团在七月就表示会斥资1410万美元在缅甸取得酒类许可证和土地使用权。那么另外呢，泰国的北方海湾石油公司 PTT 探勘生产股份有限公司等能源公司呢，其实也正在进入缅甸哦。那么对此，台湾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就分析，由于泰国在2014年也曾发动军事政变，因此一直以来对缅甸危机的反应呢，其实相对其他东盟国家是较为温和。林文斌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泰缅之间有边界上面的议题中，那在这个边境上面呢，很多是什么样，缅甸的分离主义的分子，他还是需要靠缅甸的军政府要求来管控这些在边境上面的游击分子哦。所以这对于泰国来讲的话，他不太可能会跟缅甸的官方来讲打破这种这样的一个良好关系的默契。
陆阳。
那么虽然听起来中国和泰国的企业正在争相投资缅甸，不过缅甸军政府还通过别的方式减缓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这部分是否也可以说明一下呢？伯宏。
好的，陆阳。那么呢，台湾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就说，其实在目前这个国际社会难以撼动这个缅甸军政府的统治，那么呢，东盟对于缅甸军方的抵制力量似乎也有限之际呢，当地可以说是已经进入某种政治稳定的状态。那么呢，其实从目前中国和泰国持续扩展对缅甸的投资可以看出，缅甸军政府似乎在大玩两面手法。那么呢，一方面利用其地缘政治以及便宜劳工的优势呢，积极吸引外资；另外一方面呢，刻意释出放松政治管控的消息呢，力求减缓遭受国际制裁的幅度哦。陆阳。
以上是陆阳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中国和泰国企业争相进驻缅甸，将如何影响当地情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王毅先会沙利文再赴莫斯科，北京在美俄之间找平衡。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博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78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之际，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则前往莫斯科参加年度中俄战略安全磋商。王毅上周末在马耳他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举行了会谈。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这一波操作显示，北京把与莫斯科的关系排在了更优先的位置上，但仍愿意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目前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缺席会议，并且于9月18号到21号访问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了一次事先未经宣布的长时间的会晤。代替王毅出席本次联合国大会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一9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与韩正举行了会晤，双方进行了各自的表述。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face-to-face diplomacy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areas where we disagree.
布林肯说，从美国的观点来说，面对面外交是最好的方式，处理我们有分歧的领域，也拓展我们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全球都期待我们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美国致力于这样做。而韩正对布林肯说，
中美关系啊，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这确实需要我们双方进一步共同拿出诚意，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林峰的报道说，韩正是上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今年3月开始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而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韩正奔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度引发外界猜测，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参加今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可能会出现变数。习近平缺席了这个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失去了一次与拜登面对面会谈的机会。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沙利文与王毅在马耳他的会晤是为了安排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会晤，很可能是在 APEC 会议的间隙在旧金山举行。林峰的报道说，沙利文与王毅上一次会晤是今年5月在维也纳，那次会晤帮助美中恢复了今年夏季以来的一系列高级别访问，这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和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对中国的访问。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还没有确定习近平将亲自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领导层可能正在尝试向美国施压，例如放松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以换取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可能与拜登会面。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也持同样的看法，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不确认是否出席旧金山的 APEC 峰会，这体现一种策略，也就是主导话语权，把华盛顿置于北京的偏好之下，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对拜登政府面对中国近期恶意活动而犹豫不决的看法。志愿。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王毅缺席联大，密会沙利文后转身飞奔莫斯科。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经济崩盘就要打台湾，习近平需要发动对台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吗？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经济崩盘就要打台湾，习近平需要发动对台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吗？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分析解读。
许多国际政治专家们相信，如果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稳定变得很糟糕，那么习近平有可能用武统台湾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的访问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Taylor Fravel 经过研究中共见证70多年的历史，试图解答什么条件会让习近平打响武统第一枪。文章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西方政界人士越来越担心北京政府会采取措施来转移国内注意力，比如向台湾宣战以应对其内部问题。然而，中国领导人很少甚至从未仅仅为了转移矛盾而发动对外战争，即使在国内发生危机的时刻。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舆论和社会的控制力较其他国家更大，包括对抗议活动的控制。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时，危险并不是中共发动战争，而是中国领导人可能感到自己的虚弱，并对外部挑战变得更为敏感。他们有可能采取过激行动以显示实力，以阻止其他国家利用他们的不安全感获取利益。如果根据用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的逻辑来推演，中共很多次都面临过这种选择。然而，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常遭受重大的民族和政治动荡以及经济冲击，但几乎没有领导人会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制造危机或发动战争。中共的这种行为非常难以琢磨，其领导人在国内面临剧烈的政治经济危机时，理论上应该用战争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部世界，但他们几乎从不这样做。相反，面对国内重大动荡时，他们通常会在国际上采取和解和合作的行为。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列宁主义制度，它渗透到社会以及政府对人民的强大控制。当通过审查媒体的新闻指令和宣传来控制信息，塑造公众舆论，这使得危机中的民众容易被宣传所引导。2022年11月，中国因为清零政策而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这些抗议活动引人注目，但他们也很短暂，仅持续了几天，因为警察可以用手机定位数据来识别和拘留参与者。即使对党的不满情绪增长，中国也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在政府感到有必要向外宣战之前平息国内动荡。此外，对于中共来说，以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是非常危险的选择，因为如果领导人发动一场战争而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的话，反而有可能加速政府的崩溃。尽管中共利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很罕见，但面对国内的动荡导致中共对外使用武力还是有可能的。中共常用内忧外患来描述过去的民族苦难，他们经常担心中国会因为积贫积弱而受到欺负，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落后就会挨打。因此，政府在遇到国内困境时会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或威胁产生更加剧烈的反应。如果中国的经济困境加剧，中共很可能会更加敏感于外部的挑战，特别是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加大压力很容易适得其反，促使北京在内部困难之际更具侵略性，以向其他国家展示其决心。该文章的结论是，如果习近平发动对台战争，并不会是因为天下百姓已经民不聊生，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发动，而只会是因为来自外部力量的刺激而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他有信心左右中国民众的民意，并且他相信中国人迟早都可以活三年。一句话，民意不是他做出战争决策的参考事项。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经济崩盘就要打台湾，习近平需要发动对台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吗？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